到我们越来越认识他，越跟随他，让他在我们心里做工。所以下面我就要来从这段经文来看神怎么样在亚伯兰生命中改变塑造他，使他信心慢慢的要成为一位信心的伟人。第一个再强调一下，神会不断的提醒巩固信他的人。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神不断的在你心中巩固提醒你呢？如果没有，可能你没有尽自己的力量。不过从这一点我要深刻，神主动的不断的在巩固提醒我们那信他的人。请看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怎么样显现。如果进入今天，神借着圣灵，借着他的话，借着在我们心中，他也不断的在启示你啊我。你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为什么神这时候要向他显现？我们可以回想，如果亚伯兰的被神所召，跟随神的历程，这时候他是有足够心灰意冷的，是不是？75岁的时候他没有孩子，神说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创世纪12章1到3节，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让你的国为大。他这时候有没有国？还没有国。我要让你后裔很多，要给你祝福，要你名为大。他这时候也还没有。你我跟随基督徒，神应许你一个生命，让你全家和喜乐平安。神让你在患难之中你也有力量，神让你有一个很大的信心，说即使在患难在死亡中，我也不怕死，因为我有这个应许。但可能你跟随久了以后，你发觉你在跟随主也会心灰意冷。亚伯兰我可以了解，25年了，到现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自己跟他当初离开他家乡那个孩子那个妻子撒来，还没有生一个孩子，最多有一个也是他犯罪生的。如果弟兄姐妹你晓得前面的背景，16章记载亚伯兰那时候很久了，跟撒来一直没有怀孕，撒来一直没有怀孕，一直一个后代都没有。他以为在创世纪15章，他以为他家里的仆人以利以谢以利以谢是他的仆人，神那时候跟他讲，不是，要从撒来亲自生的才是你的后代，可是还是没有。所以创世纪16章记载亚伯兰那里，他因为信心不够，不能等候，犯罪。他自己他的妻子撒来说干脆你跟我的仆女夏甲夏甲是从埃及来的哈是亚伯兰下埃及的时候那个人在那里得到了一个仆女。撒来说亚伯兰你干脆跟我的仆女夏甲同房吧，让我们生一个，这样我们就等于有后代了，帮神做事当神做事。但其实这是一个没有信靠神的一种罪的结果。这个结果我们知道后来他家庭就不和睦了，因为这个仆女夏甲呢帮亚伯兰果然怀孕了，怀孕了他就骄傲起来，就看清他的主人这个撒来那么撒来了就更气了，哎，当初是我让你跟我的丈夫同房，你现在怀孕了你就看不起我，就逼迫他。哎，我们可以想到他这个家庭是很不和睦的。当我们不按着信心而行，用自己的办法，甚至远离神的心意犯罪的时候，那个生活就开始出问题。我们可以想到亚伯兰从夏甲怀孕之后，他的家庭就再也没有幸福，常常家里不合一吵吵闹闹的，大房二房吵架，他自己也烦死了。等了13年，99岁，他这时候他的那个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已经13岁，快13岁了。那时候他是86岁的时候生了以实玛利，他的那个仆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现在过了13年，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生命没有蒙福，家里大房二房吵架，神当初说让你后代很多，结果跟撒来也没有生出孩子来，顶多用自己的办法犯罪生，借着夏甲生出这个以实玛利。13年生命中枯燥，生命中没有喜乐平安。但是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 我们即使我们人会失信，但神是信实的。既然你信了他，你也真心的接受他做你的救耶稣，做你的救主，神会在你生命中就开始不断的改变塑造你。我们看到这时候就是神来工作的时候，神再度来巩固先前所讲的话，对不对？他神这时候呢就再度的向他显现。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向他显现，是借着肉眼，如果是借着肉眼看得到，那就是神道成肉身，像后来他儿借着他儿子道成，我不知道，或者神用他心中跟他讲，我们都不知道。不过不管怎样，神让他一个感觉，神在跟他讲话，神说我是全能的神，那意思就是说我是蛮有能力的。全能的神这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是无所不能的，我是完全自足的。等于也在提醒说，你跟随我的道路，你看你不能等候，你那时候你跟你的仆女生了以实玛利亚，那还不是我要赐你的后裔，你没有相信我是全能的。然后他就再度跟他提醒那个约。我们发觉神，弟兄姐妹，亚伯兰跟随神的道路，神有几次跟他啊发誓保证啊，立约就是神跟他保证的意思，有几次了，很多次了。神真的不断的对信他的人，神会不断巩固我们的信心，向我们保证。不要讲说十二章创世十二章，他一开始离开那个家乡的时候，神说你离开本地等着父家，我要使你的名为大，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的国为大，是第一次神跟他立约，跟他保证。后来你还记得创世十三章，大家还记得吗？当亚伯兰后来呢，财产越来越多了，神果然祝福他，牛羊越来越多了，仆人越来越多了，多到一个地步，连他的侄儿罗德跟他一起出来，也本身都有很多牛羊，有很多的仆人。圣经创世纪十三章说怎么样？他们两个人牛羊怎么样？太多，当地的草不够，草原加巴勒斯坦草原本来就不多。草不够，不够喂养，水也不够，甚至还有当地本来的迦南人在那争夺。到一个地步，亚伯拉罕跟罗德不得不分开，各奔前程。我们看到那里亚伯拉罕有一个很好的信心，他知道神说既然要祝福我，我就不必跟你争。他跟罗德说，你先选，你选最好的地，我再来选。那你们都知道罗德是选哪里啊？选那个所多玛恶魔拉住的地方，就是那个死海一带的平原，那里是很肥沃的，因为死海的约旦河的河流在下面，有很多平原都是很肥沃的。罗德选之后，亚伯拉罕他没有办法，就选山地啊，选那个贫瘠的山地。圣经说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好像有失落感，有惧怕的时候，神又巩固他的信心。创世十三章我们就神就跟他显现，他说你不要担心你的后代，罗德本来你没有孩子，你搞不好还觉得这个侄儿就是要继承你产业的，没有关系，离开就离开，我要让你的后代像那个地上的沙那么多，你能够算多少沙，以后你的后代就这么多，并且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你看神第二次又向他保证，当神向人立约的时候，就向神保证签合同。创造天地的神，我们本来是很渺小，本来应该是完全的以他为中心，但神却以你为中心，跟你保证你一定会蒙福，就得应许。这我们觉得你会得永生，得丰盛的生命，会给你有属灵的能力。哇，神向他保证。后来我们又记得到创世纪十四章，亚伯拉罕经过一个什么战争，对不对？当地有北方来的四个王，伊朗伊拉克以来的四王，跟巴勒斯坦的五个王打仗。圣经记载说，亚伯兰因为他的侄儿罗德被抓去了，所以他必须拯救罗德，他也去打仗了。结果圣经说他就打赢胜仗就回来了。但是你们还记得十五章记载吗？那时候神圣经说，这是以后神在异象中又向他讲话，你看又来巩固他了。神说你不要惧怕， 我就是你的赏赐，我你的保护。我们可以想想亚伯兰那时候又碰到一个跟随主道路的一种惧怕，因为他刚刚打完胜仗，什么时候那北方的四王又下来啊？我的后代到底在哪里啊？他又想起这个问题。创世十五章我们发觉神又跟他保证了，神在那里说你不要惧怕，我要成为你的保护，我要赏赐你。亚伯兰一开始还怀疑了，我你有什么好事给我了？我会跟随你那时候大概已经有十几年了，我到底后代在哪里啊？我最多可能是我家里的那个仆人以利以谢是我的后代。神说不，你我要你亲自肉身生的才是你的后代后裔，不是仆人。并且呢，神接着说我要给你后代还是很多，你看到身上有多少星星你去算，就是你的后代这么多。亚伯兰信了，你看就是信了之后呢，神又巩固他说不止这样，我当初说我要赐地，所以我说这一地我一定保证你给你做你的地业。当然亚伯拉还是像我们一样看不到的事情都会怀疑，他那时候说 我怎么知道你会把这个地给我。你们都记得上次我讲的创世十五章，神那时候跟他保证，怎么保证？就用当时人的立约的仪式。神说你拿母牛、公绵羊、公山羊、斑鸠鸟，把它这些动物都切成两半，摆成两排，我们来签合同，我们走过去，立约就是这样。我保证，我神一定会做到这件事，让你后代很多，这个地给你。照理讲应该两边都走过去的，但亚伯拉罕没有走过去，神自己走过去。你看，人可以失信，但神不会失信。神要照他的救赎计划，照每一个基督徒他拣选你的时候，他要让你生命越来越丰盛，让你越来越信心长，越成长。神向他保证，然后这个保证，当这个神用云柱火这样一个火焰走过去那两排动物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讲话了。我要让你的后代很多，你可以算多少多少，并且更清楚了，这些的地，这些什么你可以走遍的地方都是你的地，你后代的地。那么后来刚我讲了，亚伯拉罕又失信了，他自己没有等候，他就跟他的仆女夏甲同房，就生出以实玛利。这家庭不和睦，家庭不喜乐。也就是在光景中，这里神再度向他巩固。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神，他会不断的巩固你的信心，会不断提醒你。这段十七章一节到八节，我们看到神给他的这个保证啊，比先前更仔细的。弟兄姐妹，你越跟随神，你对神在你生命的心意会你越来越清楚，你会信心越加的成长，一人走的道路越来越明亮，这就是箴言书所讲的。你如果专心跟随神，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去成长，你会越来越认识神在你生命中你的恩赐，你怎么样走，你什么道路会使用你，神会让你生命越来越有力量。一人走的道路越来越黎明，这是箴言记的应许。同样的，这时候神给亚伯拉罕提醒的更清楚了，更有信心了。第六节，神再度保证他后裔很多，对不对？第二节他说：“我要以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第六节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怎么样？极其繁多。”甚至以后我们没有读的十六节，他跟他的妻子撒来讲说：“你要做什么？多国。”之母，撒来这时候连一个孩子都还没有生出来，神说你要成为多国之母，换句话说你会生出很多后代。神更清楚了，不止这样，还有更大的保证。你看，没有神的保证，你要成为王，国度从你而出。第六节，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不只是他后代很多，他还要成为一个治理者，他的后代要成为国家，并且有君王而出。今天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从亚伯拉罕生出的后代，就是后来以色列最强大一个君主，一个国王，就是谁啊？大卫，大卫统一这个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不止这样，所罗门，不止这样，后来我们看以色列很多的王，最后甚至于 整个宇宙最大的君王弥赛亚耶稣基督，准备将来神的儿子要成为真正这个世界宇宙的王，真正这位要管理宇宙的耶稣基督，有一天我们信的耶稣基督要来再度治理这个世界的这个王，是从亚伯拉罕后代来的。但是这时候神已经先告诉他的，将来会后代会做王，不止这样，他还保证你的后代都会成为我的儿女啊，不容易。第七节第八节他说，你我要与你立约，并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你看，保证你的后代还会成为属神的子民，保证你的后代属灵生命有一天要跟我有关系，并且我要祝福他，并且要使用他，要给他生命丰盛，有属灵神来的祝福。然后为了保证，为了神的发誓，保证神要做的第一个就是跟他改名字。他跟他怎么讲啊？他五节，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什么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跟撒来他说十五节，他说你不要再叫撒来，要叫什么撒拉。弟兄姐妹，这两个名字的改变呢是什么意思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当神跟人家改变名字的时候，就是神跟他保证我跟他的应许。你们记不记得在新约里头，当彼得信主的时候，神有没有跟他摆名字？有哈，他本来的名字叫什么？西门，就是很软弱。西门就是像芦苇软弱。耶稣跟彼得说，你要从此要叫什么？基法，基法就是一块石头，就是彼得。新约的彼得，希伯来文字就叫基法，就是说一个可以塑造的石头。我们果然后来。彼得是被神塑造的很刚强，对不对？我们看旧约的雅各有没有？雅各当他真正的信服神的时候，神跟他改名字叫什么？以色列。对，雅各是什么意思？雅各就是很会欺骗，很诡诈啊，用自己的办法不信靠神，用属肉体的办法去完成他的事情的人。雅各。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那就是说可以靠神征战的人。神对以色列亚伯兰的后裔就是从这里来的，把亚伯兰的后代改名叫以色列，就是我要你这个族群信靠我，并且借着神去征战，在这个世上跟罪征战，跟世界的困难征战而得利的人，神的王子。果然这些都实现了。当神向亚伯拉罕说，我从此又要改你的名字，亚伯兰被亚伯拉罕啊，撒来变撒拉，只是稍微改一下，但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应许你，我要改变你，让你真的成为多国之父。后来真的是有很多后代，我要让你撒来成为多国之母，真的你受益很多。神的保证在这里还有一个提醒，当你知道吗？从 Abraham 亚伯兰改成 Abraham， 只加一个字母，英文是什么字母 ？H 啊 ，Ham 就是。撒原来撒来变成 Sara， 就是把后面加一个什么呀 ？I 改成 H。为什么神只改这么一点呢？意思说神并不是要改变他本来的这个人的才能、个性，不，神还要加强他。当圣经旧约有一个 H 这个字的时候，代表是有神印记的人。因为这个 H， 你们都知道耶和华亚伟哈，后面是不是 H？ 对不对？神的一个字母。圣经里头这个神吹气啊，你知道圣灵吹气啊，也是一个 H 这个声音。换句话说，亚伯兰从此以后，你要借着我的神在你生命里吹气工作。撒来，你在这个世上走，跟随我的道路，不是指你在走而已，我在旁边带着你走，因为我会常常在你的心灵里头给你吹气，像圣灵在你心中工作一样。神会成就这件事，这就是神这里不断的巩固这位亚伯兰跟撒来。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的生命中也是有这样的经历？任何一个我们每一个好真心跟随主的人， 我们生命道里头有时候我们会走错路，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跌倒犯罪，有时候我们也会软弱，这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只要你真心跟随主，神正在那边巩固你和我们。耶稣基督在离开门徒的时候，约翰福音14:26他就这样讲，我离开之后我要赐给你们，谁要来啊？保惠师要来，圣灵要来，他要将一切事的指教你们。圣灵保惠师要不断的借着神的道刚强我们，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有永恒的生命，提醒我们的盼望是在神，提醒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提醒我们真理让我们远离罪恶，提醒我们人生该走的道路，不断的巩固刚强我们，提醒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做父母的时候，夫妻关系的时候，怎么样走在道路神的道路里头，这是神自己在那边工作。但弟兄姐妹，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有什么责任？那就是我们真的要常常来感谢他，知道神召我们的旨意，然后我们要常常亲近他，我们要常常来到他面前敬拜。我们感谢神，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我发觉都是真心跟随主的，常常主日参加敬拜，常常参加查经主日学小组查经，常常弟兄姐妹一起祷告，这都是神借着这个机会在巩固你和我的信心。我们有责任走这条基督徒应有的生活，参加敬拜，在教会里的中心一起服侍他。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亚伯拉，神在亚伯兰生命上的工作，不断的提醒巩固他。第二个，但是我们人有责任，真正信神的人他必须忠心活在神的面前。你看神在巩固亚伯兰之后，他提醒他的责任，你们有没有看到第一节，亚伯兰年99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什么样，全能的神，我是足够的，我是全能的，但你要怎样，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知道自己原来是不信神的罪，原来远离神就是罪人，而真正悔改说，神啊，我承认耶稣基督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复活，我要跟随你的时候，你知道神呼召你有一个期望，他真正会去真心的去走这条道路。我在你面前要做完全人。什么叫在你面前啊？英文圣经上 walk before me， walk before me， 或许 walk 圣经讲行，有时候讲就活在我面前。神说亚伯兰，第一个你要活在我面前。什么叫活在我的面前呢？那就是日常生活里头真是毫无隐藏的，跟神之间没有距离，毫无隐藏，我亲近他，我常常在他面前反省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常常有困难的时候信靠他，我常常体会神的心意，尤其我们今天基督徒，神很多心意记载在圣经里的，我常常反省自己，我有没有讨神喜悦，我有没有信靠他，我有没有侍奉他，我有没有从他得智慧，神的话就是要赐给我们智慧，我有没有把人生的意义价值调整的按照神呼召我要做的，知道神的心意。以弗所书2:10讲得很清楚，你们本是神的杰作，我们是神精心创造出来的，并且塑造我们拣选我们的，乃是要我们怎么样行善，就是神预备我们的行的。正是神也提醒亚伯拉，你当在活在我的面前，然后他说做完全人。什么叫做完全人？首先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里其实是一个结果啊。如果你知道那个原来原文的意思，他说你如果行在我的面前，你就会越来越完全的意思。什么叫完全？完全这个字不是说我们一点都没有罪，不是这个意思。完全这个字啊，乃是说无可指责，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真心的活在神面前，我们会被神塑造，因为他是全能的，然后我们慢慢会越来越完整的意思。英文的翻译是 whole， 完整，或者叫 complete，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会属灵生命会很健康完整啊，很健康很健全，然后呢我们会不会被罪打倒，我们会常常生命丰盛有力，父侍奉神，我们完全的属于神，换作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行事为人会常常有神在你生命中做主的意思，会管理你，这就是完全，我们会成为神所拥有的人，这是神拣选，神告诉亚伯兰你必须这样做，是的，我无条件要向你保证，要巩固你，从一开始你信你到今天已经四次，我巩固你的信心，但不要忘记我招你是有目的的，你要名为大，你要让别人因你而蒙福，甚至你的后裔要成为世人的祝福，你会成为有用的人，要这样的话你必须真心活在我的面前，好叫你能够成为完全人，这是神给他人应有的责任，一个真心信使一定会这样子知道这个意义并且会去行，虽然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但我们也走在这条道路之后，我们发觉神还给他一个另外人的责任，就是信神的人应该有与他立约的记号，并且常常记得这个记号。你看第九节到十四节，神当跟亚伯拉罕讲了啊，他跟他保证了，并且说你要行在活在我面前，好叫你能够成为一个完全跟随我的人，毫无指责，并且真心属于我的人。然后呢，第三，他为了要刚强他信心，他给他设立一个记号，这个是什么记号？就是割礼的记号。第九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代，你看不止你还有你的后代都要世世代代遵守我这个保证，我这个约，怎么遵守呢？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不只是你的以后生的后代，还有你家中所领养的啊那些仆人，通通要受割礼这个记号。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要他行这个割礼啊？这只是对以色列人啊，对我们基督徒今天这个不必守的哈。割礼是什么？为什么神当初要亚伯来做这个信的记号呢？割礼哦，你们都知道，就是男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啊，神给以色列人的规定是八天之后就要行割礼，可能那时候还小啊。那么不啊，就把男孩子的生殖器官的一个皮就把它割掉，为什么要做这个记号啊？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有这个割礼的记号？有两个意义，割礼一个意义就是说，一个真心跟随的人，因为他属于神，他远离罪恶，肉体的罪恶。你知道古代啊，他今天也一样啊，在这个中东一带，你都知道啊。那时候真的是很败坏，还有同性恋，人的罪都是从他的性方面远离神的心意，所以割礼，当以色列人行这割礼时，他们永远都会记得，我不要犯罪，那肉体的罪我要靠着神的力量远离，不是说我们靠自己可以，但你要有真心靠着神致死你的罪，割礼就是这个记号。第二个呢，割礼包括对以色列，包括相信神的应许的一个记号。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生孩子，是不是要啊生要经过生殖器官啊？所以呢，神当叫以色列人说你的男孩子都要啊行割礼的时候，代表说你的还子、你的后裔要很多，都是因为神的关系，都是因为神的应许。包括亚伯兰自己也一样，当他这时候99岁行割礼以后，他如果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一看到自己行过割礼，他就记得神应许他的后代很多，借着他要繁殖。所以这是割礼是一个信神应许的记号，相信神的全能并且接受他的应许。第二个，包括我要归给你远离罪，追求圣洁，做完全人的记号，这是给以色列人的。那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记号了？也有的啊。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信了神，神说 神爱世人，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神把这个宝贵的应许永生赐给你，神把这种生命，所以你会永远得到神的属灵力量，生命喜乐平安，甚至有盼望，绝对不会惧怕死亡，因为你将来有永生。这种保证已经保证了，神爱世人赐他的儿子，这就是保证立约的记号。但我们也要跟他立约的记号，这个记号呢，就是信他，从心灵里坚定信他。但是信他不够，还有外表上有一个记号，就是受洗，是不是？以色列人也一样，他们行这个割礼，不能只说，哎呀，我真的生下了八天，我行割礼，我就真正以色列人。其实不是的哈，他们内心要真正相信神的应许的。罗马书第二章保罗已经讲了，外表肉体做犹太人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外表做犹太人，你生下来我管你去受割礼一次两次三次，你外表做割礼不是真正受割礼，你要有心灵的割礼，那就是真正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当神跟亚伯兰说，我跟你立约保证，跟你后代保证的时候，不是说每一个犹太人将来都能够进天国，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那些每一个真正的犹太人，真正像亚伯兰一样信耶和华，并且肉体上接受割礼。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也一样，当我们信神之后，我们要真心相信之后，我们就要接受洗礼。我碰到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常常会问我说，牧师为什么一定要参加洗礼啊？其实神给我们基督徒有两个信的记号，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就是怎么样，洗礼啊，你信的时候要受洗，比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怎么样受洗，然后你就罪得赦，并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不是说好像说我去参加洗礼，它就是一个外表仪式，不是，是要从真心相信神，真心行在他面前，真心相信他的应许，他给我们的恩典救恩并且永生，然后你外表接受洗礼，因为这是一个口里承认真心相信的记号。罗马书十章说，你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看，必须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很多基督徒问牧师，我信了耶稣一定要洗礼吗？要，因为这是你一个真正信神跟他立约的记号。你知道，你如果没有真正在众人面前承认呢，你表示你不还没有很真心，你可能会缩回去，对不对？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跟你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同居就好了啦，反正实质上就是夫妻了，不必在众人面前呢举行一个婚礼不必在亲友面前宣告说我们两个结婚了，这个都要一个记号，甚至要送戒指，对不对？做一个记号，这是代表你立约的记号，你真正相信，我真正知道这个是我娶对的妻子，我要一辈子跟她同行，我跟她立约记号。当基督徒也一样，你真心相信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神的赦罪，并且要承受永生的应许，承受神的这个生命带领你，像亚伯拉一样让你刚强，让你生命长进，你这个决定你就要口里承认，要接受洗，在众人面前做见证。但是单单洗礼是不够的，你还要从心灵里真正的相信。有很多基督徒，哎，我参加去洗一洗泡泡就好了，但是泡了之后呢，他并没有像亚伯拉一样真正的行在神面前，像这里说你当在我面前好叫你能够成为完全人，并没有真正，也没有常常去回想跟神立约。你知道神这个洗礼，经过这个洗礼，你那个在你心中的那个信心就巩固很多，因为你常常会去纪念，并且神还做一个第二个我们信主的记号是什么礼啊？圣餐，对不对？圣餐就是常常再度来提醒我当初跟他立约，表明我的信嘛。圣餐说你要常常来面前表明你的信心跟你的盼望，纪念主当日我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圣餐说主耶稣将饼拿起来破了，他说因为我当初为你的罪破了，死在十字架上， 拿起杯来纪念说，因为这是用我的血跟你保证，我跟你神主动先跟你立约，神说我不管你失信不失信，我保证用我耶稣我的儿子耶稣的血跟你保证，如果我神失信我自己也就死了，我跟你保证，但是你必须要表明你的信，必须要接受这个洗礼，并且要常常守圣餐来纪念，这样你信心才得坚固，才得巩固。我们感谢神啊，亚伯拉罕这一次他真的是又被神提醒，信心又巩固了。他果然的哈，创世纪后面十七章后面二十二节二十七我没有读，神在那一天当亚伯要神跟他讲完话离开的时候，他马上全家把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还有他所有的家里的仆人，因为他只有一个孩子以实玛利，全家接受割礼，代表他真心的相信神的应许，并且跟神立约。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走这个信神的道路里头，我们第一个要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不断的在巩固你和我的信心。我们要常常感恩，不要轻看我们神借着我们每日主日生活。很多基督徒啊，做久做疲累了，哎呀，我为什么主日一定要到教会啊？我今天去打打高尔夫球不是很好吗？很多基督徒说，哎呀，这个小组团聚没意思，我自己就在家里看电视就好了啊，我看 TV Evangelist 讲道，我也不必弟兄姐妹，我也不必参与侍奉。这样你忘记神召你的目的，他要你活在他面前做完全人。你如果尽你的责任，神就像对亚伯拉一样，他不断的借着他的圣灵在巩固你，给你恢复信心，给你在失望的时候、灰心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巩固你。这是我们要做的。对我们今天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我也希望你能够像亚伯拉一样，或许在过去一段时间神已经用他的话在你心中常常在鼓励你做一个基督徒，神告诉你说不是你拣选我，是我在拯救你，就像对亚伯拉罕一样，你本来不信我，你人生没有方向没有意义，你死了就死了，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意义，劳苦愁烦，你不知道死亡以后你怎么办，你也没有办法胜过死亡。神就像亚伯拉罕说你跟我，他今天一样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你信我你就得永生，不是你信我只是用外表的信，你要真心的活在我面前，你才能够蒙福，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你让我一同复活，活在我的面前，你让你的过去像我当初你受洗要死了，你受洗你的过去你跟肉体的罪断掉，你一同跟我一同埋葬，跟主耶稣一同埋葬，这就是受洗的意义。你承认我的罪，然后我从今以后要做新造的人，我要跟耶稣同死，让过去的那个罪让耶稣把我洗净，并且从今以后我要靠他致死肉体的罪，我要做完全人行在他面前，你会蒙。所以我们当中如果还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巴不得你能够像亚伯拉一样接受他首先要跟你立约，做他的儿女。我相信神会像亚伯拉一样，他会带领亚伯拉成长，就带领你成长一样，他会让亚伯拉生命越来越刚强，就像他给他刚强，他也要带领你成长，要让你生命蒙福。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看到你在历史上做工都是如此，你当初拣选亚伯拉罕，从那拜偶像的家庭里，你让他认识你，你并且向他显现，告诉他你要在生命里头大大使用祝福他，你要让他有盼望，并且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你不断的帮助他，带领他信心长进，你巩固他的信心，你提醒他。今天你对我们基督徒也一样，谢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你赐给话语，你圣经常常帮助我们，你赐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常常彼此相爱，彼此提醒，在你的话语中成长。因此今天我们感谢敬拜你， 还是把我们当中还在梦到的朋友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或许他们在过去很多时间里头有很多人把你的福音告诉他们，他们心中也有感动。或许在过去一段时间，借着亚伯拉罕，你也知道神，你是一个救拯救人类的主，你也在拯救他们，愿意他们做你的儿女。主啊，我就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跨出第一步，像亚伯兰当初一样，当每次你要跟他立约的时候，他就按着你的约而行。所以求把这些慕道朋友交在你的手中，求主让他们真是从你来得到信心，并且跨出第一步。主啊，求你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在完全要信心完全才能够接受你，因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他跨出去的时候，你就开始帮助他信心长进。所以求主你自己亲自拣选我们当中你要拣选的人，还是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将感谢祈求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